感谢主。
这个歌我们在我们教会那边也唱，但是调子跟还是不一样。我想听听看你们调子是什么样子。
老师，你唱一遍，咱们听听调。
对，
我们要唱那最美的歌，唱给坐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唱那最美的歌，唱给备受赞美的主。抬起手掌，配上乐器，掌声欢呼，歌声嘹亮，响彩云霄，在每一个日子里。
我们唱的这样，
咱们唱的那个音圆的太多哈、哦，对，咱们都是到拖延音，然后连了。这些老师，他们唱歌都跟我们两样的，是、啊。
我们是照着谱唱的，不是这样说我，所以我们跟着谱唱。但是你们是用耳朵唱的，但是其实音乐是用耳朵看，不是用眼睛唱的，对不对？你们唱的比较对，我们是用眼睛唱的。有首歌叫《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你们唱过没有？
唱过的，
但调不一样，
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是台湾人写的。
哦，那应该不一样。
是这个诗篇133篇。哎，对，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在你的家里面，我们成为家人。我们彼此都是兄弟姐妹，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啊，你从天上来高牧我们，主啊，就像你高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就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上。主啊，你要把你天上的福来倾覆于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我们的心门向你敞开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大大张口，你就大大来充满我们。主啊，用你的话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叫我们在这里同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啊，你感到喜悦，把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唱的诗歌都能够蒙你的悦纳。谢谢你，我们在这里聚集就是要彰显的名，就是要高举你的名，就是要尊你的名，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让你的名可以得着。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我的姊妹比我早到这个家庭教会服事啊。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我看她去服事的地方是在农村，在农村里面，不像我们这里啊，我们这里还不错啊，设备各方面都还不错。在农村的话，他们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那个房子也就是农舍嘛，啊，聚会的时候大家就挤得满满，坐在地上嘛，他们是坐在地上嘛，然后老师上课就在他站着，然后聚完会呢，因为是农村很偏远的地方，好不容易开了十几个小时车 才到那里，所以没有地方住，就住在聚会的地方，啊，大家就躺在那边，然后讲员呢就在后面有个帘子，后面那边睡一下，然后早上起来哦，又再开始跟大家在一起啊，那个真的才是叫做弟兄和睦，大家都不分彼此啊。那但是经济起飞了，各方面开放了，所以各方面物质条件就好很多了。不过还是可以看到大家真是我们在一起啊，真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好，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呢，继续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一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什么？
彼此相爱。
记得哈，彼此相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最大的命令是要先爱神还是先爱人呢？
爱神。
先爱神哈。可是现在为什么新约的命令里面没有讲到要爱神？爱弟兄就够了。用神的爱，用神的爱，所以我们的爱不是说用人的爱啊，用神的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而且神住在哪里？神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爱弟兄就是爱谁？就是其实爱神啊，不然我们讲说我们都爱神爱神，我们都忽略了弟兄，对不对？其实神在哪里？神就在我们弟兄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然后说不可以像谁？不可像该隐哈，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哎，为什么杀了他呢？是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啊。我们记得就是前面所讲的 ，koinonia， 记不记得 ？koinonia 相交啊，光明跟暗可不可以相交？没有办法相交啊。基督跟比列跟撒旦可不可以相交？不能相交。善跟恶可不可以相交？不可以哈，我们要分别出来，善跟恶是要分别出来，对不对？你不能说，哎，我有一点善，哎，一点恶啊，都有，可不可以这样子？不行哈，你如果是属神的，神是完全良善啊。你说，哎呀，我行在光中，可是我却在黑暗里行，可不可以？
不可以
哈，不能相交。哎，你说，哎呀，我是有神的生命了，可是我却做坏事，去犯罪，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因为你犯罪了，神怎么样？啊，你就好像就跟神就隔离了。所以为什么说从神生的你就不犯罪，在神里面的你就不会犯罪？那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是说要彼此相爱，然后他以谁为例子？以该隐为例子，说不可像该隐。你看这个圣经上提到很多的兄弟哈，兄弟，第一个的兄弟就是该隐，跟谁？该隐跟亚伯。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在圣经里面讲的一些兄弟啊，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应该要怎么样？我们都从创世纪来看啊，你们想想看，在创世纪有几个兄弟？最先是该隐跟亚伯，还有谁？你想到的
是？
按照时间的话来讲的话，
以撒、雅各。
以撒跟以扫跟雅各，这三上面有没有？以撒跟谁？以实玛利。以撒跟以实玛利是不是兄弟？
是的，
也算是兄弟哈。虽然是同父异母，然后以扫跟雅各，接下来呢，约瑟哈跟好多的兄弟哈，我们看看这几个兄弟里面哈，你们看看神在这当中要告诉我们什么功课啊？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该隐跟亚伯哈，该隐跟亚伯，在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啊，该隐是第一个哈、啊，第一个是被生下来的孩子啊。然后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孩子，该隐就是得的意思哈、啊，得的意思，我得了一个孩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就是悲伤的意思啊，悲伤。那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啊。那后来他们献祭给神，他们都要献祭给神，可是。这个神悦纳了亚伯和亚伯的公物，没有悦纳该隐和该隐的公物。为什么神悦纳亚伯和亚伯的公物？亚伯所献的是什么？头生的哈，头生的牲畜。 那该隐所献的是什么？地里的出产啊。那神喜欢的是什么？神喜欢是亚伯，是不是神喜比较喜欢吃羊肉的味道？神不喜欢这个地里的出产吗？不是吗？神跟亚伯讲说，其实你若行得好，怎么样？岂不蒙悦纳？所以问题是谁的问题啊？神该隐讲说哈，神跟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基本上来讲说，神他也会悦纳该隐的东西，对不对？好，只要该隐行得好，所以我们献祭给神的时候，不是说看神看我们东西好不好啊？我们现在给人家礼物，神家看，哎，东西好不好啊？我看要不要？可是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如果献礼物的人这个心态不对的话，神要不要？不要，我们都不管，反正看东西好不好，我们要。但是神看我们的心，所以你现在不管是怎么样，只要是你的心对的时候，神就悦纳哈，神悦纳该隐亚伯和他的公务，可是不悦纳该隐，也就不悦纳该隐的公务。那该隐听没有被收到这个礼物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会生气发怒哈，发怒。我们读在新约的时候，如果你发怒就是什么？就是杀人的，对，就是杀人的哈。因为这个怒气会把你抓住啊，抓到后来哈，最后他所做的就是杀人。他第一个杀人就是他，他是第一个被生下来的人啊。然后他第一个是有个弟弟的人啊，弟弟生下来的话，他们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很好，对不对？中国人讲什么兄友弟恭哈？你如果有个孩子的话，现在是生下来，然后有个弟弟，你高不高兴？也很高兴，对，有个玩伴嘛。在中国大陆的话比较困难一点啊，现在是一胎化啊，已经比较没有那种感觉。现在哇，现在生下来的孩子都是哎，就我一个，大家的爱都倾倒在我这里。我们以前不一样啊，以前生很多啊，我们家七个孩子啊，我的兄弟姐妹七个，我上一代，我的父亲那一代12个孩子，哇，所以孩子一个生，我们。哇，一直想要父母的爱，对不对？可是我们有这么多孩子要抢嘛，对不对？我来这边的时候看到一个电视新闻，讲到说，哦，台湾哦，台湾有一个猪哦，破世界纪录，生了32胎猪宝宝。哦，可是他没办法喂啊，因为他只有16个奶头。结果那个就看那个32只猪在那边抢来抢去，哇、哦，有个抢到一只吸，然后另外一个。急啊急啊，把它推开了，然后换它吸，哇、哦，那剩下几个没有力气的在那边，哇、哦，又没有吃，然后又没有力气，就在那边很可怜了、啊，所以他赶快找一个猪奶嘛，另外一个猪、啊，所以你看这么多孩子的话，哎，我们跟兄弟之间是什么？是竞争的关系还是彼此相爱的关系？
彼此相爱
。可是你看，又是竞争，对不对？如果你看32只猪宝宝，可是父母给你的只有这么一点点，你怎么办？你就抢来抢去嘛。所以你看这很微妙的关系，照理说父母生手心手背都是肉嘛，都爱嘛，哥哥爱弟弟爱妹妹都是爱嘛，在父母的眼中是爱，可是弟兄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怎么样？如果碰到有敌人来欺负我们的，哎，我们可以团结，对。可是如果碰到说以后说，哎呀，我们这边很有钱，这个财产要分配的时候，哇，就抢来抢去。我们读中国历史你就知道啊，在中国历史里面，很多弟兄相残，骨肉相残啊。我才从西安回来，哇，西安唐太宗，你知道唐太宗怎么当皇帝的？他杀了他哥哥弟弟啊，他把哥哥弟弟杀了，你看，然后夺了王位，很多这种哈。这种骨肉相残，为了抢夺王位，那所以你看到神，但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彼此相爱？那可是像这个，就有一个增进基督的心啊。神比较爱亚伯，比较不爱我，所以他就那个基督生气，生弟兄的气啊。可是神就已经提醒他说：“你为什么发怒？”第六节哈，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怎么样？岂不蒙悦纳呢？哈，如果你说行不得不好的话，罪就不在门前，他必列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啊，你看到他这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里面会有一些增进基督，我们罪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好，看到有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人是我的兄弟啊， 同一个父母生下来的，我们应该是彼此相爱，父母他也希望我们这个样子。可是因为我们有个彼此尊敬的心的时候，你看到罪就在我们里面，最后的结果我们竟然会把弟兄弟给杀了。果然你看第八节，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怎么样，
打
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所以我们读从哇，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有一个兄弟在一起，竟然不是兄弟相爱，竟然是什么，兄弟相残。一个哥哥就把弟弟给杀了。然后耶和华就对该隐说，哎，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这个该隐怎么说，装傻啊，我兄弟啊，我岂是看顾我的兄弟，看守我的兄弟的吗？你有没有叫我看守兄弟啊？兄弟是他的事情啊，他有他的事情啊，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我们是不是看守我们兄弟？我们该不该看守我们兄弟，照该不该照顾？对，我们是应该嘛，对，就是他是他的事情，好像跟他无关哈。其实神要我们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彼此去帮补。竟然他说我岂是看顾他的兄弟，可是神都知道哈，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啊，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中接了，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啊。所以你看咒诅再次更多的临到这个世上啊，那他就跟神隔绝。所以从该隐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很奇怪啊。圣经上讲到该隐跟亚伯，这是一个人类的兄弟发生的故事，但是一个被杀了。那所以这边就提到啊，我们看这约翰一书这边说，不可像该隐，因为他是属那恶者，他里面都是那邪恶的东西啊。那但是他弟弟呢亚伯是善的，因为你看他所献的是神所悦纳的嘛，对不对啊？那我们里面本来都是邪恶的，邪恶的东西可不可以变成良善？也可以哈，只要你看耶稣的血把我们洗净，我们就可以良善。所以神就跟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哈，没关系，你只要悔改怎么样，把你心态调整一下，你岂不蒙悦纳吗？但是当我们不肯这样子的时候哈，就是那个让我们里面的罪一直不断的扩大，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兄弟给杀了。这边讲他就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善恶是不能相容的啊。然后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什么，就是杀人的啊。你们晓得杀人没有永生在他们在他里面啊。如果你有罪，你是杀人的，有没有永生在里面？为什么？永生是什么？永生是神的属性，对，神是永恒的，永远的生命。只有在神里面，那良善，神是良善，神也是永生，神也是圣洁，神也是什么？所以如果你要得到永生，你必须要跟他一样，同样的属性。但是如果你是杀人的呢，你就是跟撒旦一样，你是属罪的，你是在邪恶的里面，你在捆绑当中，你就在黑暗里面，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个相交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其实该隐，我们看到该隐啊，该隐的情况，你看他跟神献祭，对，他其实是想要啊，想要跟神和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圣经上提到有些东西，我们再来看一下跟这个有关的哈，在犹大书提到三个人哈，三个人这当中包括一个该隐哈。犹大在责备有些人啊，讲到有一些人最后的结局是沉沦。他的结局是灭亡的，他提到几个例子，这三个人都是旧约里面一些有名的人物啊。我们看到在第十一节啊，直接掉到第十一节，讲到他们都有祸了，为什么呢？
因为走了
该隐的道路，然后呢，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三个你们都认识吗？啊，该隐，今天我们看到。那巴兰呢？巴兰是谁？一个先知哈，他为了利益怎么样？想要去咒诅以色列。他也是，他认不认识神？巴兰认不认识神？他认识神啊，他跟神就说话哈，神也借着他做一些预言，做一些祝福的话哈，做一些祝福跟咒诅的话。但是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巴兰，不管是该隐，不然是巴兰哈，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都是想要在服侍神，对不对？那个该隐想要献祭给神，哎，巴 巴兰也是一样哈，他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然后可拉呢？可拉是谁？可拉背叛，背叛谁？背叛摩西。可拉为什么要背叛摩西？后来的结局是什么？啊？被地吞灭了啊！活活吞灭。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民数记的第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这边就提到哈，可拉的背叛哈。可拉他是摩西，跟摩西有什么关系？他是摩西的什么？他是摩西的堂兄弟。如果你发现哈，哎，摩西他是哪一个支派的？摩西是利未支派，而且是哥辖族的，啊，哥辖族人的哈。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你看第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啊。如果你读到摩西的家谱，你会读到他是利未的，利未人，然后哥辖族的，好，一直到后来是分开来了哈，他是暗兰的儿子。那这个是以斯哈哈，所以他们是一个堂兄弟的关系。对，堂兄弟的关系。可是呢，这个祭司是归给谁？祭司是谁的后代？亚伦啊，祭司是亚伦的后代。利未人当中，哥辖族利未人当中的哥辖族的有一个暗兰，在后面是亚伦，亚伦的后面的儿子都称为祭司。这利未剩下的其他的堂兄弟，他的那些堂兄弟就不是祭司了，就是叫做利未人，啊，大家知道吗？
嗯，
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可以在圣殿里服侍，但是不能进到圣所。你要进到圣所，必须是祭司才可以进去；你要进到至圣所，必须是大祭司才可以进去。啊，但是其他的那些他的堂兄弟呢，就是做事就称为利未人，利未人就是一起来服侍，但是是在院外的，在里面服侍的。所以可拉这个，哎呀，很不幸啊！神拣选的是谁？亚伦。
亚伦。
亚伦。可所以说，哎呀，怎么没有拣选我？差了一点点啊！哎呀，好可惜呢。利未、哥辖，一直到哎，这跳过去了啊，没有跳到我这里来。所以，但是他有没有服侍？他也在服侍。所以他的这边哈，摩西后来就责备这个可拉哈，因为他起来就是叛变，就说哈，叛变怎么说呢？他们在亚伦的和摩西的面前啊，第三节啊，他聚集这个可拉哈，召集一些人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说：“哎呀，你们擅自专权，我们全会众既是各个圣洁，对不对？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呐、啊，神的子民呐、啊，对不对？好，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在我们中间，你为什么自高呢？超过耶和华和耶和华的会众，为什么只有你们才叫祭司嘞？好，然后等等等等哈，摩西听了这话就怎么样？”哎呀，匍匐在地哈，这不是我们自己要做祭司干嘛呢？是神拣选的，你这样子竟然来跟我们挑战，你们是在跟神挑战啊？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哦，然后摩西又对可拉哈说哈，你看第八节，摩西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一切兄弟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什么祭司的职任呢？哈，你和你一党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竟向他发怨言，他想要什么？求祭司的职任，你看到哇，好可惜，这么差了一点点啊！所以你看到，他们基本上来讲是很想服侍神，可是心态不对。该隐也是想献祭给神，对，这心态不对，神悦不悦纳？神不悦纳。所以可拉他这样子心态不对的时候，神不止不悦纳，而且还审判他。后来可拉的最后的结局就是，地就开了口。巴兰也是一样哈。巴兰神就是要使用他来祝福以色列人啊！开始他没有办法硬着头皮，然后他就是祝福，可是心不甘情不愿祝福以色列人。可是巴兰后来呢，就是帮助那些米甸人跟那些摩押王啊！哎呀，我们怎么样来整这些以色列人啊？他就叫他去吃那个拜偶像的东西哈、啊，去诱惑他们，派我们的女人去勾引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就因此啊。就被咒诅啊，就很多人就生病死了，有瘟疫在他们当中， 这是谁教的？就是巴兰教的啊。可是后来神洁净了他们之后呢，以色列人就跟米甸人征战啊，跟这个摩押征战，征战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巴兰给杀了啊，巴兰就死了。所以，但是我们看到这三个人啊，都有一个共通性，他们都在服侍神，都想要在服侍神，可是因着他的心态不对，心态不对的结果呢，所做的事情却是都是犯罪，都是得罪神的事情。特别我们看到这个该隐的部分啊，该隐的部分就是他甚至把他的兄弟给杀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特别像可拉啊，他很羡慕祭司的职，为什么？哎呀，这个他神对我其他人，神对亚伦比较好，对我好像不够好。我们有一个态度，特别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个增进的心态，这个增进心态其实很危险啊。我们看另外一个兄弟的关系啊，另外一个兄弟的关系就是以撒跟以斯玛利。你知道亚伯拉罕啊，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跟随神，那到后来神说我必大大赐福你，结果亚伯拉罕说，神啊，我既无子啊，我既然没有孩子，你还要赏赐我什么呢？因为你赏赐我这些东西到最后归给谁？归给外人，归给我的仆人最老的叫做以利谢啊，归到他那里去了。结果神跟他讲说，哦，不不不，我要赐给你，会从你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啊。因为在当时的规矩，如果你没有孩子的话，你最老的那个你所买来的那个仆人就要成为你的孩子啊，他继承你。但神说不是，要从你所生的才是啊。那耶和华就记住了啊，亚伯兰就记住了。哎，可是过了几年呢，还是没有，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说，哎呀，神可能需要我帮点忙哦。所以莎拉就起了异议，他说，哎，你还是没有孩子，这样好了，我的婢女夏甲啊，比较年轻，我可能已经老了啊，我好像生育也断绝了，那他跟你同房看看。结果呢，生了一个孩子啊。我们看第十六章啊，创世纪的第十六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啊，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我的使女的意思啊，就是婢女，是奴隶啊，奴隶有分男的跟女的啊，婢女是指的是这个是奴隶，她是不是自由的啊，她是被捆属于奴隶这一型的啊，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如果她得了孩子，这个人是我的奴隶，对不对？那这个孩子也就算是我的啦，对，也是你的，从你那边所生出来的嘛，就是神给你的应许，哎，就达成了。于是亚伯兰的妻子，亚伯兰听从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啊给夏甲，做给了丈夫为妾。啊，那时他在那边住了十年啊。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孕啊。她怀孕之后呢，怎么样？就小看祖母了哈，你这个人都生不来孩子啊！你看我现在有了啊，将来这个产业归给谁啊？当然归给他嘛，对不对？归给他，那我是他的妈妈，对，你算什么呢？啊，对不对？他就小看他的祖母，那祖母哇，他怎么受得了呢？哇，趁着这个孩子还没有生下来，我好好先修理你一顿啊！哦，他就苦待他，对哈、啊，然后他就小看他，撒来就跟亚伯兰抱怨。亚伯兰就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哦，所以就苦待她，她就逃走了。逃走之后呢，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就遇见她，她是个奴隶，现在跑掉了，哎呀，使者遇见她，你不要小看夏甲啊，我们觉得夏甲啊，神的使者第一个向女人显现的就是这个夏甲啊，跟夏甲显现说，哎，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啊？我这边被祖母虐待，可怜啊。啊，他说，耶和华的使者说，你要回去，不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能胜数。我要祝福你的后裔，但是条件你要回去，听从你祖母的话，不可以这样子哈，不可以这样子违抗你的祖母哈。然后跟他讲说，你会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你这边受的苦，神知不知道？神都知道哈。然后可是他的为人怎么样？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啊，所以后来以斯玛利就是现在的 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就是这个，讲到伊斯兰教徒就是从这个伊斯玛里村里出来的。好，所以他就回去了，他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要不然就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好，没有关系，我就忍耐一下嘛，反正孩子生下来了，对不对？生下来人像也没关系哈。然后后来呢，他86岁，啊，86岁的时候生下来，上来还是一直没有孩子，一直到几岁？过了几年之后他才有孩子，
13年。
又过了13年之后啊。到亚伯兰99岁，过了13年之后，神再次跟他显现说：“哎，这个亚伯兰啊，哦，先想到你好像还没有孩子啊，好，来来来，我现在要给你一个孩子啊。那你既然要有一个孩子的话呢，那你要改名字了，你的名字不要再叫做亚伯兰，要改名叫什么？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众多之父哈。亚伯拉罕众多之父是多国之父啊，众多之父。”你的孩子就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哈。哦，当他讲说我要跟你的还有你的后裔立约，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赐给你的孩子，然后呢啊，神又对亚伯兰说哈，你的妻子撒来也不要叫做撒来，他要叫做撒拉哈，因为他这个君王要从他的这边出来哈。然后亚伯兰听到这个话之后，他反应是什么？他就伏地喜笑哈，喜笑，哇，笑出来了哈。17节哈，亚伯兰心里说：“100岁的人，怎么样，还能得孩子吗？哈，撒拉已经90岁了哈，还能生养吗？啊，亚伯兰就对神说：‘哎呀，神啊，你肯定搞错了哈。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我现在有一个孩子已经满足了啊。但愿这个你好好恩待这个以实玛利。’结果神说怎么样？
不然，
不然，不不不不，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祝福的是以撒，我应许给你的叫做以撒。你这个以实玛利是不是我应许给你？以实玛利是怎么来的？凭着仁义啊，你自己的小聪明，自己想帮我忙，我根本不要你帮忙。我要的我的旨意，我要给你的应许是按照我的意思的哈，是以撒，不是以实玛利哈。那你要给他请教以撒，以撒什么意思？以撒是嬉笑的意思，因为亚伯兰听到的时候他就笑出来了啊。然后撒拉也是听到这个是笑，在心里暗笑啊。后来啊，神的使者说：“哎，你在那边偷笑干什么？”他说：“我没有笑啊。”啊，我说：“你笑了，你心里在那边笑。”所以以撒就是笑的意思。好，这个以撒生出来之后，大家高不高兴？很高兴，对不对啊？有没有人不高兴？有还是没有？你想谁不高兴？吓一跳啊！你看他，我的祖母有了一个孩子。二就是神应许给他的，本来这个产业归给谁？归给以实玛利。现在呢，归给谁？
以撒。
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原来的身份是一个使女，使女所生的应该属于什么？也是奴隶嘛，哈，也应该要顺从他，对。可是他的反应是怎么样？愿不愿意顺服、顺从？不愿意顺从，我这是我们天然人的反应啊。天然人的反应就是不愿意顺服，啊，不愿意有人来做我们的主，不愿意有人做我们的王，啊，神应许的那位以撒啊，神要的就是那个以撒，而且那个以撒是就是本来就是他的主人嘛，对，就像是耶稣基督来了，神应许的那位王要来了，我们有没有很高兴？我们人的反应就是不要不要神做王，我要争开他的帮助，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直接跳过来啊，跳到这个创世纪的第21章哈。他们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啊，第6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表示说他可能有大概50-60年没有笑过哈，没有孩子，他哪笑得出来？看到别人都有孩子哦，直到后来神跟他讲说要孩子的时候，他要笑已经笑不出来，只能在心里笑，可能那个脸上的肌肉已经不知道笑是什么样子啊哦。你知道，如果一个人生活太苦，从来没笑过的话，很久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笑就很奇怪啊。曾经看过一个片子啊，讲到描述在东欧共产捷克吧，在捷克移民到美国去啊，住在芝加哥。然后移民刚到美国来的那些人都很辛苦，他们拼命的打工苦啊。然后呢，他就好把孩子拉拔长大，然后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很晚，他在铁工厂做，做完之后呢。跟孩子一点互动都没有，那孩子就觉得爸爸从来没有笑过，然后爸爸好像也不爱他， 爸爸从来也不理他，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充满了这个，心里就对父亲有个抱怨的心哈。然后后来他长大了之后，他就到四处去漂泊，漂泊之后哇，后来还是回来了。回来之后，他父亲已经很老了，然后父亲很老，结果他父亲就要回到捷克去，他就送他到飞机场。两个父亲，父亲跟儿子没有话说，因为
陌
生啊。这几年下来，父亲就忙着工作，从来没有跟他谈。现在父亲说我要回到捷克去住，去养老。然后在飞机场上说，后来讲一些话，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人你不爱我而且你这个人我为什么你不爱我呢因为你从来没有对我笑过，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笑。”他爸爸说：“笑是对。”对你笑过儿子不我笑过什么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笑。有你出生的时候，你出生的时候我笑了。那你怎么笑？我笑，我是这样笑，他的那个脸上的肌肉已经笑不出来，就笑得很可笑那个样子。我笑了，我笑过，我记得我笑过，你出生的那时候我笑，就是有点肌肉好像是扭曲的样子。你看莎拉也是一样她一直没有小孩，我们可以想象她可能很忧郁很沮丧，但是现在有小孩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哇，她就喜笑。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生在最终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喜乐的滋味是什么，但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里面会不会喜乐？
会
哈。神的灵会使我喜笑，他使我欢喜，在圣灵里的喜乐啊！所以你看到很多，我以前看那些录像带讲到中国教会，我们以前在苦难我们都受过苦，在文革，在什么自然灾害等等的很多的运动当中，中国人真的有段时间不大会笑。然后后来我们看到中国人都是很古板的如果从海外去看到情况就是这样。哎呀，在影片里面当时被圣灵充满那种笑像小孩子很天真的，真的就是说神使我喜笑，但是神在我里面的时候，神会使我喜笑。然后呢，神使我喜笑，撒拉说他叫做以撒，以撒就是笑的意思。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他现在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以前他觉得很羞耻见不得人，现在哇有一个孩子了然后孩子渐渐长大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你看到这句话第九节，撒拉看见埃及人下嫁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喜笑，以实玛利跟以撒在干嘛？喜笑，这个字我们就说在干嘛？
游戏
戏笑游戏还是干嘛这个字很难翻不容易翻，英文也翻的不是很确实，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可能他们在玩或者在英文有的版本就讲到说他在嘲笑这个孩子在欺负这个孩子那后来我们读到加拉太书就比较清楚这边讲的是什么他是在欺负这个孩子欺负孩子，就是说你看到属血气的逼迫什么属灵的就讲到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加拉太书第十节，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这个女人怎么样讲这种话把这个以斯玛利赶出去以斯玛利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孩子？
是
啊，你怎么把他赶出去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你觉得他这个人对不对他说这句话对不对？做这种事情该不该？该不该？你这不敢说话。他说的是对的。为什么都说的是对的呢？神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样子？神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应该说，应该是太太要听妻子的嘛？太太要听妻子的。怎么丈夫要听妻子的呢？条件是什么情况？如果太太的意思是神的意思，对不对？你要听谁的？要听太太的，因为太太的意思是神的意思的。因为亚伯兰跟神很亲近，知道怎么回事你看第十一节，亚伯兰因他的儿子缘故很忧愁嘛，他 太太说要把这个以实玛利赶出去，他心里很舍不得嘛。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所说的怎么样你都可以听从。哦，我先去看什么受不了啊，什么丈夫要听妻子的啊，因为神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撒拉说的没错，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啊。至于使女的儿子呢怎么样，我也要使他成为一个国，我会照顾他啊，就让他走啊，没有关系，就让他走。那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章讲到一些一个比喻，一个故事啊，就是夏甲跟以实玛利的，夏甲跟撒拉的事情啊。第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的，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一个是什么？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什么？按着血气哈，你凭着血气，凭着人意生的哈。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是凭靠着神生的啊，是从神的意思生的啊。”这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是两约，一个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生下来本来就是要做奴隶的啊。那这个夏甲儿子是指的这个西奈山啊，点。但那在上的哈，二十六节，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啊。有一个在地属地的，有一个属天的，应许的才称为属天的啊。那属天的才是自由的、自主的。可是属地的是怎么样，是为奴，是被捆绑的，是不自由的哈。那第二十八节接下来哈，弟兄们，我们是凭着什么
允许
应许哈，做儿女是跟谁一样，
以撒，
跟以撒一样，神拣选我们是在基督里哈，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是跟以撒一样，我们不是凭着人一生的，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啊，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因为这种人不是凭着血气，不是凭着人意，而是凭着神，从神生的啊。那可是呢，当时哈，那按血气生的怎么样？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啊。神什么时候开始要把这个属血气的赶走？是当这个属血气的怎么样去逼迫？所以我们在读那个哈，那个以实玛利跟以撒嬉笑，我们一直不大明白嬉笑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嬉笑，这里我们就看出来，那个时候他开始欺负他，啊，一个差了14岁哈，一个17、18岁跟2、3岁的玩，对，怎么玩呢？啊，都是被他欺负，人家看不到的时候就推他一下干嘛的哈，可能是这个样子啊。反正就是在这个时候哈，当属血气的哈来逼迫属灵的啊。他就要被赶出去哈，第三十节哈，经上是这样说的哈，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自己的夫人一同承受产业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来不喜欢人做我们的主，就像是以实玛利一样，他虽然是先生出来的，对，可先生出来，可是他弟弟以撒生出来，将来以撒要成为他的主了，对。他愿不愿意降服？不愿意啊！趁他还小的时候在那边欺负他，后来他的结果就是被赶出去，他没有办法跟那个一同承受产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兄弟之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兄弟之间的关系哈、啊，以扫跟雅各啊，以扫跟雅各的故事，我们来看，在27章，其实这都是大同小异的啊，就是说。你兄弟之间有一个嫉妒，有一个纷争，然后彼此啊，那个属血气的不肯去让哈，不肯相让，不肯降服，这个也是一样哈。以撒后来哈、啊、跟利百加结婚之后，利百加就怀了孕，啊，过了一段时间她怀孕之后啊，这个她就肚子里面哈、啊，在那边。相争，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五章哈，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五章的第21节啊，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那孩子呢，在他腹中是彼此相爱，彼此没有彼此，没有抱来抱去，是打来打去哦。哦，你出一拳，我抬一腿啊，对。啊，没有抱，没有握手啊，抱啊，不是哦，啊，打来打去。然后呢，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你想想看，一个做母亲，如果看到孩子在那边打来打去，你的感受是什么啊？我为什么活着？对，我活着就是要好好的把你们拉拔长大，可是你们却打来打去啊，两败俱伤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到底怎么回事。耶和华就对他说啊，两国怎么样，
在你
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哎呀，又有麻烦的事情又来了。如果两个都是一样的话呢，也就好了。可是这两个怎么样啊，一个要大过强于那族，然后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大的要服侍小的。什么神好像喜欢小的，对不对？先出生的好像看你先出生，这个也先出生啊。好，神，这个以斯玛利也先出生，然后呢，大的要服侍小的。你记得这个大的哈，大的，我们想谁是大的？是双胞胎生下来的，到底哪个是大的？
先
生的叫做大的是吧？啊，因为有大儿子、小儿子是吧？所以大儿子就是先生下来叫大儿子，后生下来叫小儿子，是不是？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可是哈，神并没有说长子啊，头生的要服侍次子，啊，神只说一件事情：大的要服侍小的。OK， 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两个哪个是大的？雅各大的还是以扫大的？
以扫
啊？
以扫
大的。以扫是大的，雅各
变成女的。
啊，好，我们先把这个以扫放下来啊，雅各放下来。我们是大的还是小的？
小的。
啊，我们是大的还是小的？
小的。
小的，因为小的比较好。
天国里伟大。
不是的人要在天国里伟大。神看我们是大的还是小的？
大的。
小的还是大的小的，哎，这个又搞不清楚了，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耶稣是大的还是小的？然后耶稣当然是大的，耶稣是大的，可是他是大的，可是他却怎么样？他却不是小的降杯哈。这边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你如果要为大，就要怎么样？就要服侍人嘛哈。好，你如果要升高哈，你要升高的方式，你要降杯，对不对？我们以为要升高就要爬上去，对不对？可是，在属灵的原则很奇怪啊，就是你要谦卑。耶稣是不是大的？他是大的吗？对，他跟神是同等的，可是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体，对吧？取了奴仆的形象哈，那个奴仆大家都不想做奴仆，以斯玛利也不想做奴仆，对不对？他可是你看，我们的主却是怎么样？却降杯，所以有一个原则在那里啊。神其实不在乎说你先生或者晚生啊，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是为奴自主的，只要你愿意降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有基督的心情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属基督了啊，我们就可以承受这些产业，都是可以的。这边讲到说是大的服侍小的，可是也利百家想的说，哦，将来先生出来那个大的要服侍第二个生出来的那个小的，所以他后来喜欢哪一个？
小的。
他就喜欢小的，因为这个比较好，将来比较有成就，对，会偏心。我们人的爱啊，你看神的爱是怎么样，都是一视同仁，可是我们的爱怎么样，会偏心。好，会偏心。雅各会不会偏心？雅各也偏心，有一个喜欢的妻子，有个眼睛不仅没有神奇，他就不喜欢。喜欢的妻子所生的孩子呢，更喜欢，给他产衣，给他其他的呢，其他的啊，随便你去放羊好了，不管他们了。所以我们的心会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记得哈，神所说的这句话是讲到是一个原则，他并没有说先生的要服侍后生的啊，他只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如果你要为大的，就是要为小啊。但等一下我们可以看那个经啊，我们先看那个经文好了，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到第20章啊。耶稣带着门徒是不是彼此应该称为兄弟？对，称为兄弟应该要怎么样？彼此礼让嘛，兄友弟恭啊，彼此谦让才对嘛。结果呢，这个他的门徒里面啊，最被他 看中的这两个啊，第二十节，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哈、啊，同他两个儿子前来拜耶稣，就是雅各跟约翰哈、啊，求他做一件事，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呢坐在你左边。”哇，这个母亲好偏心了、啊，别人的孩子都不算孩子了吗？只有我的孩子才是最帅、最好看的、最有成就的啊！耶稣回答说：“你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啊？我将来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喝酒有什么难，对不对？酒量都很好，对。但不是啊，这边讲的是要受苦啊。我所喝的杯怎么样？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的啊。我们觉得说，耶稣是不是无所不能？可是有没有他所不能做的事情？怎么到天上这个位置的安排，他都不能做决定吗？一定要神来做决定。耶稣是不是无所不知？
是
无所不知。可是他来的日子，他知不知道？他来的日子，他那个时辰，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
就
不知道啊！你们有没有想的？哎，我们所信的是两个神还是一个神啊？啊，怎么回事呢？这个也是一样啊！怎么两个位置，耶稣你难道都不能做主吗？一定要父神来给你做主吗？其实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含义哈、啊，将来到天上，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他要来做王掌权，世界的末了他要来了，对不对？而且呢，他要来羔羊婚娶的时候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那很奇妙的是，羔羊婚娶的这个日子啊，在以前犹太的习俗来说啊，在犹太的习俗说，如果你要结婚的时候。你不是一开始看上一个女的啊，我就跟你结婚？不是哈，你要先跟她订婚，订婚之后呢，再选定一个时候，就说我要回去把我的那个故家哈，一个房子新房把它盖好了，新房盖好了以后呢，我就要回来把新娘迎娶。那这个要迎娶新娘那个日子呢，是谁定的？是不是新郎定的？不是新郎定的，谁定的？新郎的父亲定的。啊，所以不能新郎不能说我知道这个日子啊，即使他可能知道，他也不能跟别人说，哎，其实我知道这个，不能按着规矩的说，一定要父亲来宣布，啊，父亲来宣布。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是指的他来的那个日子，就是我要迎娶我的心腹的时候。所以这个时辰我不能说我知道，只有父知道啊。所以他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同样的坐在左右边也是一样。羔羊婚宴的时候，有没有结婚过？或者将来你们以后要结婚的话，是谁来主持婚礼？你们的父母亲主持婚礼，对？那个座位安排谁安排？啊，是父母。在犹太的规矩啊，在古时候的规矩都是父母安排，父母做主婚人嘛。所以你要结婚的人要做什么？结婚的人就说：“哎，他叫你坐这边，你就坐这边，坐这边。”然后旁边啊，叫伯伯坐这边啊，阿姨坐这边，都是爸爸在排的。哎，拿起酒杯来，哦，拿起酒杯来，哎，恭祝大家。喝交杯酒，那新郎干嘛？就是相公哦，就是在那边给人家看这样子，所以都是父亲在那边主持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这个位置不是我所能够决定的啊？因为他要德国，他要来的那个日子是这个意思。大家把这个经文这样解释哈。但是这个这边讲的说，你们知道啊，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知道外邦人哈、啊，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什么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仆人的赎价。好，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这边讲到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时候，其实再讲一个原则，你要为大的话你就要服侍小的。可是我们天然人的反应哈，就像以扫所显出来的反应就是这样，他不愿意。现在他先出来了，大家都说他是大的。好，你既然要做大的，那你就要服侍雅各。可是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不愿意。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另外一个在27章，创世纪的第27章，第27章之后哈，这个以撒他认为快死了，快死了的话，哎呀，赶快死之前哈，就给他们祝福。 因为他也想说这个长子是这个以扫是老大，所以他要给长子以扫祝福，所以你去给我打野味，他喜欢吃野味啊，可他眼睛已经昏花看不清楚了。哎，这个事情被利百加听到了啊，利百加就说，哎呀雅各赶快来，这个你父亲要给你祝福啊，你哥哥跑出去啊，赶快，我这边烧了一个羊排还是什么啊，拿去给你的爸爸吃，让他给你祝福啊。他就照着去做了啊，他去做了之后啊，你看到第27章27节，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的父亲一闻他衣服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天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的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为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就倾倒在他的身上了哈，哇，他就得到了这个祝福。那以扫回来呢，你看到哎，来给我祝福啊！你发现啊，怎么你回来了？刚才我吃的是什么？刚才不是你吗？哦，原来是雅各，我已经把你的祝福给了你的弟弟雅各。糟糕了，我没办法，我已经立你啊，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了。你看到37节啊，以扫前面讲说，你没有什么留下可以给我祝的福吗？好，37节以撒就回答以扫说，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啊，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啊，现在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你就好好的去服侍他吧。啊，以扫愿不愿意？不要不要，他就哭啊！我一定要那个，我一定要你给我的福啊！我父啊，求你也给我祝福。以扫就放声大哭，可是事情没有办法挽回。好，你如果真的不要，你真的不要服侍你的兄弟怎么样？我也不能勉强啊，对不对？那这样好了，好，我就给你祝福。他父亲以撒，好吧，我给你祝福。好，你就按着你所要的哈，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弟兄兄弟哈，你会被他，你会降臣服于他。可是到你强盛的时候怎么样？必从你的颈项上挣开他的轭。好，我就让你自由。你不愿服侍他。好，我先给你祝福，你可以得到释放。我们就是这样，神不勉强我们啊。属肉体的人不愿意降服于属灵啊，但是你既然不愿意的话，好，到你强盛的时候，你可以挣开这个轭。这个就是我们天然人的反应。好，我们上次不是念过诗篇第二篇呢？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万民为什么争闹？外邦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地上的君王臣才一起起来说，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绑锁啊，要解开他们的线上的锁链，我不愿意受他的辖制，就是像以扫这个样子啊。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那荣耀的万王之王，可是他愿不愿意来服侍我们啊？大的他是大的，对不对？有没有服侍小的？有。我们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是小的，他就在服侍我们。所以以扫其实是很错过了，很可怜啊，他就是错过了这个，他后来根本就没有得着了。他都是体贴他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就提到以扫的情形啊。以扫，我们看以扫在希伯来书的12章，希伯来书的12章14节啊，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亲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的心意回转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的话，我们不会强着说，哎呀，我不要服侍我的仆人，我的弟兄的话啊，我们还是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得到祝福，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要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子，要服侍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都是一样啊，该隐的例子啊，神悦纳了他里面，他悦纳他弟弟，他里面就生弟弟的气。以实玛利也是一样，不愿意做仆人啊， 还欺负这个逼迫这个以撒，然后以扫的情况也是一样，不愿意服侍小的哈，他要挣开这个捆绑。那另外我们看那个另外一个例子，约瑟哈，以色列人生了12个哈，雅各生了12孩子，不像是前面哈亚伯拉罕他几个哈都是2个2个，现在是12个孩子。哎呀，12个孩子到底谁要做王啊，做主啊？结果神给的是谁？约瑟。神在当中拣选约瑟哈，结果约瑟呢，约瑟就做了个梦，梦见这个禾场上有12个禾捆，结果他有11个禾捆啊，他哥哥的禾捆怎么样？像他的禾捆
下
拜啊，然后后来又做个梦，梦见在天上啊，星星月亮还有太阳，哎呀，都向他下拜，他要做王对不对？他听了这个怎么样？哇，很得意啊，对，哎呀，哥哥们呐、啊，我做了个梦哦，梦什么？就是梦见你们的禾捆呐、啊，都要向我下拜耶，我将来要做你们的王啊。他哥听了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很高兴？哦，你要做王？没有，心里就很生气、恼恨啊、哦。这个约瑟啊、哦，而且约瑟啊，讨、哦、得他父亲的喜爱啊。哦，所以他们心里怎么样？就更加的嫉妒啊，更加的恨这个约瑟，所以他们很恨约瑟。终于逮到了一个机会，啊，就是在他们放羊的时候，他父亲叫约瑟，哎，你去看看你哥哥们放羊的怎么样哈、啊。结果他穿着一件彩衣，这是他父亲给他的，表示父亲所爱的孩子来了。结果说哇，那个做梦的来了啊！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怎么处置他？把他杀了，对不对？让他这个梦。应许不了啊，我们不要做，让他做我们的王。结果，哎，他哥哥有个哥哥刘辩想，哎呀，不好不好，我们先把他那个把他藏着。那后来呢，把他卖掉好了，是吧？就把他卖给这个以斯玛利人，就被卖到埃及去了。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哥哥们是不要他做王，很仇恨他，这是人天然的反应。弟兄应该是彼此相爱嘛，对不对？可是却不愿意去服侍他。可到后来我们看，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结果呢迦南地那边发生饥荒了，他们不晓得，他们就到埃及来去要粮食，结果约瑟就看出，哦，这些原来是我的哥哥们啊、哦，哥哥们向他拜了，对不对啊？这个都应验了。那后来呢，他就去考验他们。来，约瑟最爱的是谁？便雅悯哈，他有一个亲生的弟弟哈，他同母同生的弟弟，便雅悯。雅各爱不爱便雅悯？雅各也是爱便雅悯哈，所以去要粮食的时候，你们10个人去，便雅悯不可以去，因为如果你们路上发生意外怎么办？对，我这个最爱的怎么得了啊？你们掉了几个没关系，这个不能掉，对。所以怎么样就不可能让便雅悯去？可是约瑟想说，哎，这是我弟弟，我要看他，所以这样哈。那你们是来这边，我看样子不太像，可能是奸细吧，哈，就把他们抓一下，整了他们一下。后来跟他们讲说，哈，其实我知道你们是做什么，这样好了，我给你们这些东西，但是有个条件，你们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便雅悯带来。你们说有一个小弟弟嘛，哈，我要看看你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如果你们没带来的话，你们下次就不要来见我。啊，约瑟知道说会有饥荒一直下去，哈，那他非得来见他不可，哈，所以一定要把他见来，不然的话你不要来见我。结果呢，果然这个他们回去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告诉雅各说，哇，你看我们带了这么多东西来，那边有一个人好厉害，好像都知道我们的事情啊。可是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哦，下次要去的话要把这个 BM 带去。雅各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东西告诉他们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这样子啊？反正他就这样讲了。那结果饥荒来了，现在没得粮食吃，又非得去不可了。那要不要 BM 又带去？要带去，因为他的儿子们说，如果不带便雅悯，我们没办法去，我们无脸见他，不能见他。他讲的，那雅各就没办法，好吧，你们就去了。那这当中哦，后来雅各约瑟又在那边做了一些，耍了一些诡计啊，让便雅悯偷了他的东西。最后呢，就说好，就把这个便雅悯给留住，说。我要的就是这个人，其他你们都可以回去，啊！可是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啊，在创世纪的第44章，这时候就有一个人出来了，就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就是犹大啊。 因为约瑟所设的这个计谋，就是让这个便雅悯哈，好像是偷了他的酒杯哈。那他偷了他的酒杯之后哈，就说哎，那约瑟就说哈，你们都可以走哈，但是这个人不可以走，这个人要留下来哈。然后第十八节，44章第18节哈，犹大就哀求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啊，给我主听。啊，你说就讲他说哈，我们家里有个父亲哈，这个父亲。”啊，他已经年老了，他年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可是他哥哥死了，啊，指的就是那个约瑟，啊，他母亲也撇下他一个人，他父亲很疼爱他，然后对我们讲说，啊，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来，但是你对我们讲说要把这个小孩子带回来，你要亲眼看到他，啊，我们对我主说，这个童子不能离开他的父亲，如果离开了，他的父亲一定会死的。但是你对你的仆人说哈，如果你们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哈。所以我们就上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把我主的话告诉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要一些粮子哈。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才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不得见那人的面。好，你的仆人我父亲就对我说，你们知道我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啊，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毕竟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脑袋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我仆人的命与童子的命与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哈，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啊交给父亲的话，我便啊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所以现在求你容仆人啊住下，替这孩子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去与我啊不和我同居，我怎么能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是灾祸临到父亲身上啊！你看到犹大他所说的话是什么？我愿意留下来代替这个童子，我愿意来做奴仆，我愿意牺牲我自己。为谁牺牲？他是为谁牺牲？为这个童子，为这个他的弟弟牺牲啊！所以你看到过去我们对于弟弟怎么样？我们都不要他做王，我们都害他，对不对？跟他嫉妒、争竞、吵来。可是现在犹大所显现出来的是什么？我愿意为着我的弟弟牺牲我自己，我愿意做奴仆。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约瑟哈，就叫左右，好，就说你们都离开我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约瑟后来认他的兄弟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人犹大起来说，我愿意为这个童子做保，我愿意代替这个童子做你的奴仆。所以当我们愿意哈、为弟兄舍命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神的爱哈、这些事情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化解。所以神我们从犹大的身上也看到，最后耶稣基督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的？就是从犹大支派哈、就他在这个时候愿意为弟兄来舍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这边讲，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哈，不要像那个该隐啊。然后第十六节讲，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当犹大愿意为这个便雅悯来牺牲的时候，你看到约瑟就出来跟他们相认啊，让他们真正是就能够全家团圆了。所以神的爱就是这个样子，我如果不能够把这个童子带回去，我的父亲一定很伤心啊，他会悲悲惨惨白发苍苍的下阴间。其实我们讲到说，那个我们周围的弟兄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像该隐一样啊，我难道是看守我弟兄的吗？他的事跟我无关。可是神把弟兄量在我们周围，这个弟兄如果将来没有回到父那里去，我们的天父怎么样？他的心是怎么样？就像这样 他是悲悲惨惨，他会很伤心，会很难过，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呢，为什么要强调，就是说你要彼此相爱，弟兄要彼此相爱，而且相爱的一种情形是要怎么样，为弟兄舍命。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从犹大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牺牲的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弟兄的关系，我愿意放下自己，牺牲自己。那我们从这当中看到神的生命就出来了。所以第十七节讲，凡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赊出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就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几个例子，就是说兄弟之间我们看到都是彼此相争，彼此不愿意降服，然后彼此嫉妒，彼此纷争。可是神要我们的是兄弟之间是要彼此相爱，而是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当我们愿意为弟兄舍命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神的爱就在我们当中能够有流流出来啊。所以第十九节里面讲，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如果我里面良心觉得不安，神知不知道？神更是知道，神比我们的心更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你会发现当我们为着自己打算的时候，很自私，想着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其实会有一些不安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是很愿意舍己的时候，愿意牺牲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是很坦然的，我们神就不会责备我们，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不是按照我们一直所要的，我们所求的就是为着神的缘故，就是为着荣耀他的缘故，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神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看到有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就在我们里面。约瑟的兄弟们当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愿意舍己的时候，你看到神的爱就充满在他们里面，他们就可以彼此相认。所以第二十四节这个很重要，第三章二十四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给我们的命令只有一条啊，记得在新约里面只有一条，就是彼此相爱。约翰为什么一直讲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之后他就不说别的了，再说别的你们都是听那个别的东西，却没有做那个最重要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干脆就说就是彼此相爱就够了。其实我们信仰不是那么复杂啊，是很简单。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对，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住在教会里。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做很辛苦，你会觉得越做越辛苦。为什么？神没有在我们里面，神会责备我们啊。所以主就一直在提醒我们啊，我们有可以劳碌忍耐，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如果神的爱没有在我们里面的话，这一切都会是枉然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圣经上有很多的话很宝贵，有些原则，兄弟之间就是要彼此舍命啊，彼此相爱。然后呢，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你认为说在服侍人的时候啊，其实你就是在服侍主啊。所以不要认为说服侍好像是一个很不愿意做的，因为我们的主在这个世上就是这样子的服侍我们啊。有一首歌叫做耶稣爱我啊，他舍生命啊，不知道你们唱过没？
耶稣爱你，耶稣爱。